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青少年同修切磋的体悟。我现读大二，已经不算大法小弟子了，我想就自己亲身的体会与青少年同修切磋，希望大家共同提高。看电视，现在的电视多数是宣扬暴力、人情、利益纷争等等干扰人修炼的节目，很多同修知道看电视是干扰，是执着，但也戒不了，放不掉。这不仅仅反映出青少年同修的情况，有些成年同修也有这样的经历。尤其现在各电视台热播的《闯关东》，个人发现不仅成年人爱看，青少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爱看，其中就包括一部分同修。而怎一个爱字了得，央视大剧，中共宣扬的东西能是好东西吗？中共邪党的毒要比假气功书毒上千百倍，他的东西怎么能要呢？他的新闻、他的剧作、他的歌曲、他的一切，看了他的、听了他的，能不耳濡目染吗？有的同修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就是看看而已。但是爱看本身就是执着，爱看这个剧、那个片，就是想看、想要，承认了它，冥冥之中肯定了它，不然你去看干嘛？看网上交流中，我得知有的同修说他家的电视中没有中央电视台，也有的同修说他已有段时间不看电视了。难道这不值得我们学习吗？电视上有太多的党文化和变异文化在干扰我们修炼，不破除这样的文化就无法升华。记得小兵张嘎刚开演的时候，自己喜欢看，一天看了好几集，晚上做梦满眼睛都是活的黑蚂蚁，还从泪囊往出钻，擦也擦不净，一批接着一批，甚是恶心恐怖。那以后再不看恶党的片子了。流行歌曲，现在的流行歌曲描述的都是人情爱恨情仇，无形中在干扰着修炼人安静平和的心态，阻碍开智开慧，而且每个音符都是变异了的。狂暴的音乐节奏已经散尽扭曲了古代的神韵文化。一次梦中，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修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在60天内找到他，不然他就要出国了。他还告诉我他的名字，我都清晰地记得。第二天吃过饭，想在网上找找是否有这个名字的人的消息，结果又一想时间还早，先听会儿歌吧。听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流行歌曲，最终结果让我吃惊。我在想上明慧网的时候，我再也想不起来那梦中同修的名字了。歌曲是由音符做成的，音符也是生命，但在如今的流行歌曲中它已经变异了。网络游戏，很多青少年同修喜欢玩网络游戏，从前我也玩，还很执着。网络游戏世界是有它特定的世界、特定的空间的。游戏中，不论是角色还是怪兽， 它都是灵体，在那个特定空间中都是有生命的，是活的。我玩过三个带角色性的网络游戏，第一个游戏玩过之后，晚上做梦都在玩。玩第二个游戏那段时间，梦里梦见的那个游戏的空间中，自己身临其境，在与游戏角色相同的地点，穿着和角色相似的战袍和怪兽打斗，都是狐狸和怪物，和游戏中的一样，只不过在梦中是真实的狐狸。玩第三个游戏之后，也是在梦中同蟾蜍、狼等野兽厮打，消耗很多精力，睡觉睡得也很疲倦。不仅仅是网络游戏会有这样的干扰，有段时间闲来没事喜欢玩手机上的贪食蛇游戏，结果夜里梦见一条跟肩膀一样宽的大蟒蛇蜿蜒地爬行。游戏会让人上瘾，本身就是执着，还是不要玩为好。化妆，一次自己把握不住心性，愤愤不平，气愤得不行，突然看见自己魔性的一面，乌黑的眼圈，不规则的烫发，纸一样白的脸，似笑非笑，看不出有一丝人性。最让我心里为之一振的就是，现在的年轻女孩不是在模仿她的样子在化妆吗？为了表现自己另类前卫，把眼影画成浓黑，老年常人看了说像熊猫像鬼，在修炼的明眼人看来，这就是导向邪恶了。人是有人性存在的，有血有肉，为何要把自己化妆成邪恶的魔鬼呢？以上是个人浅薄的体会与认识，想与广大青少年同修切磋，破除变异与邪恶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让众生脱离邪恶文化，首先要自己不在邪恶文化之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晨练想到的。2007年3月份，明慧广播电台通过 W5 号卫星向中国大陆播放练功音乐，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既能参加早上的集体晨练，又能看到没有党文化的电视节目，这真是一件大好事。我悟到这是正法进程的一个新形式，由于自己以前练功不到位，这次我决心坚持晨练，不错过这次机缘，跟上正法进程。在懂技术的同修帮助下，我学会了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锅的技术，自己也安了一个锅，每天坚持练功，感觉自己有很大的提高。进入冬季以来，由于夜长，练完功发完正念，总想再睡一觉。后来与同修切磋交流，同修谈到发完正念不能睡觉，就是学法背法，白天做大法的事也能做得很好，也不觉得累。集体学法练功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一起交流提高的修炼形式。1999年中共恶党及江氏邪恶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使我们失去了集体练功学法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农村的老年同修，在高压下家人不支持，自己又不识字，正念不足，时间一长，各种干扰迫害也就来了。尤其邪恶的病魔趁机钻空子，有的被夺走了生命，有的摆脱不了各种迫害，其中年轻的同修也有，这对我们整体救度众生来讲是多大的损失啊。我想有条件的同修还是安装一个新唐人电视接收锅，几个人在一起晨练效果是很好的。我打个比喻，我们修炼人就像上学一样，别人几门课都在学，而自己老比别人少了两门，你想这样的学生能上大学吗？我们修炼也是一样，不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能做好三件事吗？怎么能圆满呢？师尊在对澳洲学员讲法中说了两次，还不抓紧，还不抓紧。师尊是为我们急呀，我们真应该抓紧啊。修炼是极其严肃的，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面对师尊的宏大的慈悲，面对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应该放下各种执着的人心，精进实修，摆正我们工作生活的关系，珍惜这万载难逢的修炼机缘，完成我们来时的宏愿，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 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突破观念与障碍，清除常人头脑中对大法的敌视，在做三件事中走向成熟，救度众生用心去做，把资料包做成真相礼品包，去农村送真相的体会。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突破观念与障碍》。前段时间我弟的资料点遭到邪恶的破坏，我被迫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因为这里有我家的生意。家人由于担心邪党的迫害，提前给我说，不能太明讲，不能在跟前讲，不熟悉的不能讲，不认识的更不能讲，资料不能在跟前发，你只在家做资料就行了。他不在家时，我会不遗余力地去履行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他在家时，为了照顾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我照他说的试了几天，感到自己像一只大雁被绑了翅膀，心想，正法路上绝不能局限了自己。为了能更快、更好、更多地救度世人，自己适合怎么做就怎么做。记得迫害刚开始时，我从自己到复印社印资料，自己动手写资料，后来到同修那里取并传递给20多位同修，直到最后在同修的帮助下建立了资料点，我自己上网下载打印周刊、经文、传单和小册子，能供100多位同修使用，自然而然看到有欠缺的地方，我又和同修一起协调。在这个过程中，家里人给了我大力的支持。我学好法后，大部分时间用于做资料，兜里也从不缺资料。外出时遇到能讲的就讲，走到哪儿资料随意去做。我想说，多看书，明法理，多发正念，心喜众生，师父让干啥就干啥，让怎么做就怎么做。遇到任何矛盾都向内找，别向外求。找到了隐藏的执着心，去掉了也就升华上来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没有师父的呵护，个人能做得了什么？自己所做的这一切，不正是大法的法理和法力在我身上的体现吗？对家人来说，新的环境不熟悉，不能随便乱讲，看似有道理，但是我也明白，正法进程在急速的推进。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的时间要珍惜利用，这时间是留给众弟子的。我悟到我不能等，不能靠，只是牢记着师父的讲法。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师父还讲，证实法是谁也不敢迫害的，只是做事的心态别让旧势力钻了空子。我无论写文章还是发资料，或者是面对面讲真相，我首先问为什么做这些，纯净自己的心态，端正基点，发现并及时去掉执着心。今天又到吉日了，雾很大，我重新准备了一些真相资料，在丈夫的嘱咐与叮咛中来到集上。我想早点去，如果人多了，卖货的人惦记着挣钱，静不下心听真相。我首先来到点心铺前，在买卖的过程中我问道，大爷，您听说三退的事了吗？老人听后一愣，说，这事儿我不强信，也不说不信。这时有人买东西了，我说，
您可别不信，我这儿有些真相资料，不忙的时候看看，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老人边忙边收下了，等我走出不远回头看时，他正在低头看着。我想这为他今后更好地明白真相做了铺垫。我又遇到的三个货主，经过谭三退的事了解到，他们通过当地的同修以明真相，全家和亲朋都退出了恶党的一切组织。我问他们，看资料吗？他们都说看，资料还在家放着。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又讲了一些真相，并把最新的资料留给他们，告诉他们看完后送给别人看。在卖白菜的摊位上，通过与他们谈物价上涨，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恶党的贪污腐败，天要灭中共等真相，货主明白后退出团组织。来到第六个摊位，货主一听说三退的事，急急地说，共产党算完了，我小姨子就是学大法的，他搞印刷被他们抓去折磨得不像样子。不用说，慈悲的同修早已帮自己的亲戚抹去了受记。最后我见到了卖馒头的大姐，前几天她通过了解真相已退出少先队组织，我让她回家告诉自己的亲人。刚见面，大姐笑着说，我回家告诉了婆婆，好像她才听说三退这事儿。我说，把这些资料带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明真相得救吧。一上午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我想对还没走出来或者面对面讲真相有心理压力的同修说，时间真的很紧，给自己一些机会，把我们的心，我们的慈悲留给众生，不负誓约，不负师托，这不就是对师父最好的报答吗？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南京学员的文章，清除常人头脑中对大法的敌视。我个人的体会，常人只有清除头脑中对大法的敌视和退了党才能得救，而清除对大法的敌视应该占第一位。可能有的同修给人做三退是做了，但对于这点强调的不是很重。我自己有时也是这样。有一次我给别人做了退团，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又向对方提到大法是被迫害的，他好像还惊奇地表示，法轮功不是不好吗？我回头想想，感觉白做了，这样给他做了三退能有用吗？至少不能算做得很到位。所以要做就一定要彻底，要把讲大法真相占一个很大的比重，而不能光讲邪党的历次罪恶，要格外突出邪党迫害大法这一次的罪恶，但也要兼顾地讲到邪党所做的其他坏事。因为职业的原因，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对象是比我年龄小和我年纪差不多的朋友同事，都是年轻人，他们有些是八九年后出生的。对这批人，我一般是从六四这个话题开始，每次先引起他们的好奇心，你们知道你们出生那几年有什么事吗？一般都说不知道，但好奇心起来了，这时我尝试欲擒故纵一下，先不急着讲，适当的吊吊他们的胃口，下面就好展开了。因为他们的年龄小，都是年轻人，在讲的过程中，我就多讲六四和邪党迫害法轮功，因为他们也算有点切身感受。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少讲，边讲要边观察，随时要答疑，做到不急不缓，耐心细致，讲一段稍歇一下，给别人回味一下，还要注意互动，人家要有什么感受了，一定要鼓励他说，把这段时间变成聊天，而不是单纯的他听你讲。在适当的时机，
一定要把大法被迫害这个话题引出来。比如我会说，你们知道吗？对法轮功，共产党更凶残。如果说把做三退比喻成是做一篇作文的话，那么讲大法被迫害真相是要单独起一段的，也是文章主要的一段，很重要。把握好这一段，我觉得基点还是按师傅说的，不能讲得太高。一般来说，我的做法是避开神啊、史前文化啊等这些话题，但个别人除外。比如有些人就是对奇迹啊、神灵啊这些感兴趣，那么就找他的兴趣点，可以多讲点预言、有神论。而对一般人，主要突出讲两点：一，为什么这么多人学法轮功的理由。一个是教人做好人的，一个是很多人练了身体特好，要不然怎么会传播的那么快，那么多人练呢？每每问到这句话，我总觉得别人确实在仔细思考这个问题。二，讲迫害事实和中共为什么迫害，这个可讲的太多了。其中天安门自焚伟案是必讲的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通过讲这个事，一般一讲后，人家都会恍然大悟，知道这个惊天大阴谋。另外讲活体摘除器官的事，这个事我想放在后面讲，因为循序渐进的嘛，一上来先说这个，也许别人会不信。以及他还有其他各种迫害，比如各个劳教所、黑窝等等的恶行，像马三家种种灭绝人性的罪恶事实。另外在最后要说明善恶到头终有报的道理，可以加上很多恶警现世现报的实例，很多人会震惊的，会想到原来善恶有报，果真不虚啊，肯定能起到一定的惊醒的作用。总之，以文革、六四、法轮功遭迫害与当今社会腐败、道德败坏现象结合着讲，也讲昨天，也讲今天，时不时再问问别人，难道你家没人受害吗？他家祖辈被迫害过，也容易产生共鸣。接下来的环节就是要谈到退党大潮，要让人直接了解这个天下大事，这也是我们的目的和中心思想。我一般是结合着预言讲，当然比重不能太大，但我觉得结合预言讲有其独到的一面，因为很多中国人骨子里信这些东西。可以谈到这么一个问题，很多预言，中国的、外国的，包括圣经都讲到天灭中共这一大事，退出才能保命，这是为什么呢？肯定是真的，要不不会中外预言都这么说，可不是一个两个预言这样说呀。那么谈到这个，也可以明确地告诉别人，淘汰人的方式是大瘟疫。我发现我劝的大部分是怕瘟疫才退的。在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提到2003年的萨斯病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可以让人回忆起当时恐怖的那些日子。我一般这么说，现在你可能觉得不可能，还有点可笑，但是当时满大街戴口罩的恐怖气氛你忘了，到那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和可怕。所以退了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如果不准到时你哈哈一乐，如果准了，那么到时你就留下来了。讲到这时，我会轻松地说，要是准了，到时你请我吃饭呢，不准的话我请你吃，给人的感觉很在理，也很正常，而且你是真心为他好，就像朋友间的劝告一样。亡党时的例子也要讲一下，更能说明这是天意，告诉对方前段时间百度都可以看到照片的，中共自己的网站都把照片登出来了，然后顺手把网址写给对方。或者说我讲的不是很详细，下次把电子书和录像刻张光盘给你，到这个时候一般人都很乐意。最后顺带说，三退用小名、网名都行，真名也行，国外华人很多都用真名，但你用小名也行，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这样别人也会认为你对他是很负责的。过程一定要自然，说话自然，语气自然，行为自然，别人也就不会有什么戒备了。在说的过程中遇到阻力要发正念，千万不要有大的争论，原则的需要指出来，比如关于大法的真相。但有些问题，比如关于邪党邪的程度，有的人能认识到，有的人一时认识不到，我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因为这个来争论。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了解大法被迫害真相和让他三退，有些话他讲过自己过后也就忘了，一争论由于面子问题等等， 他本来想退，可能最后为了要说明自己的观点正确，也暂时不退了，那就功亏一篑了。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们在讲真相、劝三退中要走正的重要性。我在这方面有过很大的教训。有一段时间，我劝退了十几二十个，有点自满，其他方面全都放松。用家里人的话，你就这个搞得厉害，其他都不实修，认为都不正常了。家里有了很大的矛盾，几天内就激化得一塌糊涂。当时气氛真难受，其实就是自己做的不正，被魔钻空子了。遇到这种时候，我觉得应该放一放，好好用几天定定心，好好向内找找自己。最主要多看书，打开心结。如果自己做的不好，硬做，不仅会有麻烦，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安全和信心。所以一切都建立在自己多看书、做正的基础上的。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一定要保持一个祥和的心态。就像有个同修说的，旧势力的路充满荆棘，过得很苦。可别看他过得苦，也不是什么建立功勋之路，是条死路。而师父安排的路应该是一条祥和的、快乐的路。那么我们乐呵呵地讲真相，修好自己是走师父安排的路。所以一定要平静地对待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开心地走好、走正，不要走偏。有时看似痛苦的感受，其实是执着心，它又不是我们，是它在痛苦。忍过后方知无限妙啊。
三件事做得越来越好。在讲真相中，我和同修一样做着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发酒瓶、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事。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一个人出去发资料，正念不足，心里害怕，特别晚上出去，各种怕都会上来。后来和同修交流，比学比修，看了明慧网同修有关正念正行的交流文章，对我促进很大。学法使我认识到了怕心就是私心，是旧宇宙生命的特点，新宇宙一切都是为公的。学法让我知道，如果一个修炼者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能放下生死之念，邪恶一定是害怕的。在救度众生中，我们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去掉思，去掉怕，认识到我们在做最正的事，所以我们不能怕，只有邪恶才怕。后来在做真相中，我都提前在家发正念，出去后也边走边发正念，这样一次比一次胆子大了。我不光晚上去发资料，白天也发，往楼道里发或面对面发。我每天都是上午九点到十点，下午三点到四点，晚饭后六点半到七点半出去发资料讲真相，选择好了合适的时间，巧妙地装好资料，理智智慧神态自若地去做。有一次往上海亲戚家写信寄真相资料卡片，把信封口粘好后，因当时没邮票，放在床铺底下，两天后才到邮局买邮票贴上。当时贴好邮票后，我到外面的信箱去投，结果感到信箱有股力量往外边顶，放不进去。我再次往里边放还是那样，心想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把信封查看后发现是信封口没粘上。我到邮局里面把信封口粘好后再往信箱里投，一推就推进去了，也没有先前的感觉了。我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保护我。自从师父在法中肯定了在纸币上写真相，我又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交流，我就开始做。刚开始写的时候， 思想上反映出怕花钱的时候被别人发现，怕别人不要这样的钱。但我马上发现这不是正念，把纸币上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三退，纸币就成了大法弟子的法器，能去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我为什么不去大胆的做呢？正念出来了，障碍也就没有了。我通常是在纸币背面写，有些纸币用的时间长了，上面有油迹的就不好写。我用正念请师父加持，解体纸币背后的一切邪恶因素，救度众生。坚定信念，我一定能写上，这样就写上了。开始的时候，我不是把所有的纸币上都写，花的时候也怕别人看见就用没写的纸币遮起来。我发现这也隐藏着怕心。我想起了师父讲的神在世正实法，我们是住持正法的法徒，不是常人，用神念去做好。后来我就一张不漏的都写上，到菜市场去买菜，堂堂正正的花掉了写有真相的钱，多数人都不看就收了，有的看见了还说这是法轮功写的，就装兜里了。纸币不易被损坏，所以是讲真相的一个重要的好方法。2005年8月，我的右肘痛了半年，胳膊抬不起来，发正念也不好。我心里想，我不能认为是病，不耽误做家务，也找自己的执着，也没找对。后来发现自己在遇到磨难的时候，经常不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念不正。平时常说，我做得不好，我正念不足，我三退做得不够好，等等。是在强调一个我，把后天的我当成了自己，并一遍一遍地去加强它。这不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这不是人的观念吗？所以发正念就不好使。我们处在正法时期，师父和大法赋予了我们能力，让我们救度众生，我们就应该神起来。我悟到了，心性提高了，胳膊两三天就好了。在修炼中，我认识到了人神一念差，我们要一丝一念在法上认识，要分清不符合法的一丝一念并不是自己，排斥它，不要它。特别现在救度众生的事是非常紧迫的，只有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才能完成历史使命。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的文章，救度众生用心去做。前几天我到同修家去了一趟，他和我讲了一件事，说一位年近60岁的同修，他每天都能劝退好多人，就是到幼儿园接孩子的路上也能劝退5、6个。我听了心里真佩服这位同修的理智与智慧。为什么人家做得那么好？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学员每人每天劝退一个，那邪恶的因素还会持续到今天吗？我们还有不少学员都在等靠中盼着迫害的结束。有时在同修中我也会说，这场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啊？有的同修就会说，还是我们做得不好，如果我们都做好，这场迫害早该结束了。2007年10月2日是我们全家聚会，我到母亲家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我想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事，不如到外面剪剪头。我进了一家美发厅，屋里只有一名40多岁的男士。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下了。坐下的一瞬间，我想我应该怎样和他谈三退的事呢？我和他说了一会儿别的，就提到了当前中国的国情，从中国的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斗群众。男士接着说，还有北京的64屠城。我说64之事，人家家属现在还在讨说法呢。男士说，现在是独裁专政，让你站着你就站着，让你坐着你就坐着。他说的这话很有道理，中国人在各项运动中都被共产邪党整怕了。我说，你看法轮功的出现本来对社会的影响挺好，可是不让练了。 男士说，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他的人数超过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了，中共一看练的人太多了，就不让练了，他怕威胁到他的政权。作为一个常人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的悟性还是不错的。剪完头之后，我就对他说，现在别人都在三退，你加入过党团队，你就退了吧。他说，我早就退了，我的档案早让我从单位拿回来了。我说，那不行，你得声明一下，退了保平安，用笔名化名都行，我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他说行。我从美发厅走了出来，走了一条街道，看见一个捡了几个塑料袋纸壳的老太太。我想老太太能有六七十岁了，不一定是党员，还是不过去了，发发正念吧。我在原地发了十分钟正念，看看老太太还是没走，于是走了过去，问老人家，你捡这个是卖钱吗？是啊，看你的身体还挺健康的。好什么呀，天天浑身痛。我说，你就念法轮大法好。随后他就念上了，我看见他念一个字，伸出一个手指，大概是记着这句话是几个字。我问他，你入过党吗？没入党。我听见他念的声音很大，我说，有人的时候你在心里默念，在家的时候可以大声念。看见他念得很认真的样子，我想这个生命的去向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一次我看见一名四十多岁的妇女手里拎了点东西，我放慢了脚步和她搭话。我说，今天挺冷。她说，到时候了。我说，你入过党团队了吗？入了你就退了，大灾难来的时候保平安。她说，退这个东西和灾难有什么关系？我说，江某某迫害法轮功，罪大恶极，神佛要消灭他。她说，你别和我说这些，我害怕。我说，你不用怕，你起个笔名化名，别人也不知道，你自己知道就行了，退了保平安。他说，我入过少先队，那我给你起个名退了吧。他说，行了，谢谢啦。通过这几件事给了我一定的启发，每个大法学员只要用心去做救度众生的事，就能使身边一走一过的生命的命运发生改变，那么一天做下来，众生得救的数目也是可观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放下这颗常人之心，抓紧救度众生，结束这长达八年之久的迫害。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把资料包做成真相礼品包。过年前后两次看到被丢在地上的真相资料，都是叠得比较小，一个叠得只露一行大字的法网在收，装在四分之一大的信封里，丢在单位铁门里面。在此提醒同修，不要把资料丢在地上，还是贴在门上为好，不要叠得一小团，叠两折或三折就可以了。否则总觉得我们都不珍惜，常人能珍惜吗？我没修炼的家人曾把叠得较大的、很整齐的装在自封袋的真相拿回来。真相资料被丢在地上，一是说明同修们是在大面积的发放，另一方面也是有我们自身修炼的问题在里面。我一直对真相包装方面有想法，想更精美些，但由于缺乏慈悲心，更对明慧网和同修有依赖心，一直没有行动。这次看到我们费时费力又冒着风险做出和发出的资料，常人都没打开就丢在地上，真的很伤心。除了我们大法弟子从购进耗材直到发放的每个同修都没有敷衍心正念去做外，我们必须改进我们的资料包装，更专业更精美。考虑到现在人们的喜好，一是应首先传达一种美好的信息，有喜庆感；二是是否能用得上，比如到商场买东西，有的商家随商品赠送一些小礼品，
小杯子小碗的很精致小巧，还很实用，买还不一定能买到，有时因需要那件小礼品而买那件商品，因此想给我们的资料包再放两样东西，一是福字小对联，二是真相书签。因为我们的资料一般都放在自封塑料袋和信封里面，外面缺少一种要传达的信息，而在外包装上贴上福字和一些吉祥话，会给人们一种与吉有关的感受，从而使人变被动为主动，不管里面是什么都想接受。如果是自封塑料袋，外面贴上用粉色彩纸打印的福字或小对联，里面再装个真相小书签，人们一看既喜庆又有使用价值，会更珍惜我们的真相资料包。只要他能拿回去，一般都会看看里面是什么的，更何况是我们救人的法器呢，更要看了。同时注意不要图省事，真相书签要花样繁多，可从我们的真相资料中选图案随时制作，在正面尽量不要有过多文字，可写上赠与善良人，世界需要真善人等，书签后面可写真相。2008年新唐人新年晚会的歌词真的太好了，不知能否写在真相书签后面，请明慧同修帮助。新唐人新年晚会越来越精美，这是我们的亲身感受，神的力量加上专业高水准救度着大量众生，这一切也将留给未来。今天我们的真相资料包可能看似很平常，但也在救度大量众生，也将留给未来，我们不用心行吗？资料点的同修们，让我们准备更好更多的法器救度众生。走大街串小巷发资料的同修们，你们是最了不起的，那我们就更为众生想一些，把资料包做成珍贵的整齐的真相礼品包，带着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正念走进千家万户，这也是世人久远以前的嘱托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介绍向明公送真相资料的方法。现在每个城镇都有很多建筑工地，那里有来自本城镇周围的许多明公，有的距城七八十里，他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十几人坐一辆机动三轮车。像这些车里放真相资料光盘非常方便，这样与去农村发放资料的方法相结合，可使真相更快更广地传至各个村庄。这些民工都是各县乡朴实善良的基层农民，都渴望了解真相。我为他们准备了各种小册子、单张资料和光盘。起初我将一本小册子和两单张资料装入小塑料袋内作为一套，或者四份内容不一样的单张资料和一个光盘作为一套，再或者一本小册子加一个光盘作为一套，放到三轮车或摩托车上。后来因为农民工反映说分不过来，为了让他们都能及时看到真相，同时又不能让他们因资料重复而不珍惜，我一般将八九份不同的资料，包括四五个内容不同的光盘，根据车载人的多少而定，装入一个塑料袋内，放入一辆三轮车里，使他们能够互相传看。有的机动三轮车里装的是货物，请不要放资料。一般车上有衣服的，有农作物秸秆做铺垫的，或者有木板垫的，这样的车里可以放资料。我一般中午去发，这样资料在车内时间短，民工下班时可以坐在车里看，或者拿回家看。 再结合明慧网上同修介绍的如何到工地与常住民工和工地人员讲真相，劝三退更好。有的工地墙外摩托车一大片，但有看车人员，我就先给看车人员讲真相。有的看车人员明白真相后，也帮着我向车内放资料。有时资料有限，我就让看车人员告诉我谁是远路的，资料先给他们，因为近郊的得资料的机会比较多。我想，如果其他地区的同修也这样做，那么全国所有城镇的民工在年前都能拿到真相，他们会传得又快又广。尤其在过年时走亲访友互相传说，那样将会救多少人呀。有的车在院内，发资料时可以骑车直接进，如果有人问时，可以说是看房的，然后再聊点关于房子的事，然后趁机把备好的资料放入车内。有时工地上我这次去有两辆车，下次再去时有五辆车了，所以我就记住哪辆车放了，哪辆车没放，以免重放。平时买东西、走亲戚等外出时，留心观察哪里有工地，或看到有吊车时，顺便观察好位置，以便有目的地带足资料去发，这样也能节约时间。有一次，十几个人已经坐在车里要走了，我赶快过去说，请看真相资料，了解大法真相，会有美好未来。结果那十几人抢着要看，并说可喜欢看光盘了，还想多要几份资料呢。又一次，十几人正准备上车走，我过去向他们介绍大法好，他们也是抢着份资料，并说资料少，要我明天再送些来，而且说想看书，要学功呢。还有一次，我向车内放好资料准备走时，突然楼上的民工大声说，当时由于资料少，我说资料少请传着看，他说下次请在摩托车上多放点儿，我们人多。可见世人在多么急切地渴盼了解真相啊。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人心，救度更多世人》。我在上班的途中，每天要经过一所小学和一所大专院校。我利用上下班、学生上下学的时间，给个别学生讲真相、劝退队，然后送上大法护身符，并告诉他们把消息告诉更多的学生。结果时间不长，通过这几个小学生的传播，这所小学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听说了退队。我悟到小学生很纯真，没有什么顾虑，所以能达到快速传播的效果。一次在下班途中，我给几个学生记名退队时，被同学们一呼百应的围了个水泄不通，不到一小时就抄下了很多同学的名字。学生们反映，学校已经都传遍了，他们就来退了。出于安全理智考虑，我明白此时不宜久留，但是无法脱开学生的重围。我告诉他们，想退队的将名单写在一张纸上，下回见到我交给我就行了。可学生们急切的心情不能等待，说，阿姨，你这是见死不救，同学们都来找你救命，你却总想回家，万一同学明天遇了车祸怎么办？后来回家一数名单，竟有280多名学生报名退了队。根据学生这种着急退队的形式，我立即着手给学生配备了光盘资料，如新年晚会、退党大吵与你、天苍苍野茫茫、风雨天地行、品学兼优的秘诀、
告诉你救命的几个字，生死一念等等，分发给已退出的学生，告诉他们给同学们传看。结果好多学生见面就向我索要光盘和小册子。更可贵的是，学生按我的建议主动递上了同学退队名单。现此小学经我退队的学生已近400人，有的班基本上全退了。学生们看到我都高兴地向我打招呼，要护身符及光盘。学生们还告诉我，真相资料和光盘还传给老师和校长看，结果老师和校长看后都说很好，并跟学生说法轮功是好的。我根据学生提供的线索，有实时地给老师和校长配备了真相资料及光盘，如酒瓶、给教师的一封信等，通过学生之手传递给老师和校长。看到被救度的学生喜悦的表情，我发自内心地为他们高兴。这要感谢师尊的加持与呵护，一切都是师父的法力在做。附近另一所小学的学生上学经常与我同路，我用同样的方式劝退，结果这三个学生已和我成了好朋友。他们退队后也告诉周围的同学退，然后将写有名单的纸交给我。我及时送上大法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光盘，陆陆续续他们还常给我名单，三退在他们所在的小学也被传得很广。看来学生的传播力量非同小可。以前我们总有一种惯性思维，总想让家长带动孩子退，但效果不佳。而通过让孩子先明白真相，再带动大人，效果显著。根据同样经验，我在途经某大专院校时，看到三三两两的大专学生，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并给他们送上整套的资料光盘，要求他们带进校园和同学们传看。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学生退出了邪党组织，真相资料也通过学生之手传递进去了很多。很快这个学校的学生对真相便无人不晓了。需要跟同修介绍的经验是，我们每次用心将各式小册子、光盘之精品集装在一起配备成套，使光盘资料都能独立达到使世人彻底明白真相的作用。因采用的方法一直是以点带面的方式，所以整套资料在群体中起到的传播作用不可估量。问清其对应团体有多少人，然后视情况发放真相资料光盘，是人多少可适当给资料，这样就使整个团体有了了解真相的机会。时常碰到对应的团体大到千人、几百人、180人，小到20-30人、几十人、几个人，都可以将资料送给被劝退者，使他带入群体中，达到广传真相的效果。因用心配备的真相资料所起到的作用也是预料之中。看过我们发的资料的人都反映太好了，丰富多彩，内容丰富全面。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大法真相资料入迷，很多世人在看过真相后就打电话三退了。还有利用工作外出办事的路上讲真相，既省时又效率高，真相资料也被传播得更广泛。讲真相过程中，配备齐全的资料光盘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每发出一套都能起到点带面的最大效果，起到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世人都站向正义的一边，大法的真相时刻在解体着一切操控世人的邪灵烂鬼。 我们还可以通过上学路上的学生将事先准备好的资料光盘一信函包装好送给学生，要求送给老师和校长。同修们，快行动起来吧！时间越来越紧，世人越来越焦急地盼望着我们去救度，放下一切人心，好好利用好师尊给我们的这个最好的修去为私为我提高最快的便捷方式，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正觉，在救度世人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和验证我们真修者放下自我救度众生的伟大威德。各位听众，这期的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谢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